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8年4月8号，星期天，农历是2月23。好，那么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哎，师傅好。
看见了吗？
哎，师傅好，师傅好。
听得到。啊，你看。
哎、我问个问题，今天有几个问题想请教您。就是这样的，请问师傅，脾胃不好，除了跟吃原来过荤的有关外，是否还有跟那个嗔恨心重和经常忧郁有关呢？师傅，
脾脏不好，当然了，脾脏不好嘛，脾气大呀，脾气嘛，从脾出来的呀，气，脾的气出来了之后，
哦、
你要不能下风的话，你上面又骂不掉的话，那你就接在肚子里就成为一种脾气了呀。
哦，那个脾胃不好，这与脾气有关。那肠胃不好呢，有啥有关呢？
肠胃不好，第一嘛就是贪嘴呀、啊，是啊，
贪嘴。
啊、第二个肠胃不好的人们就是啊、不，人家说不拘小节呀、啊。
不拘小节。
啊，不拘小节的人肠胃不好的呀，啊。
为啥不拘小节的人肠胃不好呢？
你想想看嘛就知道，什么都吃。这个拘小节不啦？
哎
啊，衣服嘛不好好穿、
对对对，
那么胃暴露在外面，不是着凉了？
哎，是的，是的。
啊、穿的不整齐
的
人，
对对对，
你要穿的整整齐齐，保住胃的人，拘小节的人家胃就保护好呀。
哎、啊，对，
不拘小节的人什么都喝，一会儿冷的，一会儿热的，把肠胃就喝坏了，
对
不对啊？
对，有时候再吃个冰激凌。
啊，什么都吃的，海鲜呐、啊，那种人都吃的，吃到后来嘛，肠胃就坏掉了。他不是不拘小节啊、
哦、
还有肠胃不好的人还话乱讲，你不知道啊？
哦，话乱讲。
为什么知道吗？因为他一边吃饭他一边讲话，他有一种气就进入到自己的肠胃了，所以话多的人肠胃也不好啊。
哦，明白了、
啊、
哎，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从这个中医理论给我们讲解。谢谢师傅慈悲开示。那师傅啊，那个，请问师傅，正常人灵性上升会有什么样的特征呢？
正常人灵性上升嘛，就是发呆呀、
啊。发呆。
啊，一个。
打哈欠师傅，
打哈欠也会的呀。打哈欠之后要看眼睛发直啊，发呆呀、
啊。哦。
哎、啊，然后盯着你看、脑子就有问题的。
盯着你。
一个人如果盯着你看，脑子有问题的，嗯。
有问题，那是否除了缺钙，就把这个缺钙的原因抛除在外，如果抽筋的话，这就是灵性上升，是这样吗？师傅，这样理解？
缺钙，他抽筋也是缺钙呀，他就是灵性上升，让你抽筋的话、
啊，
已经本身缺钙也在里边的呀，并不矛盾的呀。
哦、也在里边了。
从肉体上来讲，你是缺钙啦，晚上着凉啦，啊，小腿抽筋啦、就是说明你的脚板这个地方血脉不和啦，这些是肉体上的。那么你从灵体上来讲，他只要鬼上你身，他就让你腿就抽筋了呀。
哦，明白了。哦，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弟子不明白，你不是清明节的时候不是地府开门吗？把这些鬼都放出来吗？就是说，那为什么他会制造这样的？就是有些遇到车祸啦，就是或者是不好的事情，都是这样与灵性有关。那。明明讨债的，就是他直接就讨债就可以了，为什么放出来直接去讨他的债呢？师傅，这个问题。
我问你，人有没有假期啦？
有假期啊。
人家没有假期的。
有假期。
你说在监狱里都有放风的，鬼怎么不上来啊？
哦、
对不对啊？
嗯。
每年放一次，放两次上来看看，有什么不可以啊？天律
那不是有些车祸不是很多吗？清明期间
啊，对呀、啊，他上来嘛，他就搞事了呀。你能、
哦、
你能不放不啦？你比方说本来、你说假期的时候是不是车祸比平时多啦？
对呀。
好了，这不一样道理啊。那鬼、
哦、
他鬼出来他捣蛋， 他给你捣蛋，你说他为什么不要把他放出来啊？那人家总归要有假期的吧？每个人都有啊。
哦、明白了。
啊，你不能让犯人老关在里面，你也得给他出来放放风吧。
明白了。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啊，师傅，您不是给一个马上有劫的同修开示吗？要他许愿一定数量的小房子和做100件善事。请问这里的善事是包括哪些呢？您给他开了说要做100件善事，师傅。
做啊，帮人家扫地，帮人家擦桌子，
哦、
自己心里就知道一件、两件。
嗯。
帮人家拿东西三件，
哦、
帮人家洗碗四件。
哦
搀扶下人家5件，把东西堆堆好6件。
哦，明白了。那师傅，您这个开始为什么要他是做善事，而不是要他去做功德呢？
因为他阳间的事做的太少了呀。
哦，明白了。
缺阳德呀。嗯，有的人背后做人家、说人家不好的话，那叫缺阴德呀。
哦，确定。那师傅，什么样的情况下许愿做善事？什么样的情况下许愿做功德呢？这遇到劫的时候，
众善奉行，诸恶莫作。
哦，明白了，谢谢师傅慈悲开示。那师傅，遇到三六九劫的时候，这个劫包括情劫吗？就是情字的情。
全部都有。
全部都有。
因为有时候有情劫来影响你的身体的嘛。感情失落了，人才会生病，免疫系统出问题了，
对不对
啊？很多女的，年纪大的女的去追求一个小青年，这就出事了。你这个追求小青年，小青年不理你了，到后来感情上出问题了，好了，你一下子这个身体就垮掉了，年纪大身体就垮掉了。
哦
啊，明白
吗？那师傅，你说刚才举的这个例子，这个年纪大的追求这个小青年，是这个小这个女的欠这个小青年的吗？这样理解？
欠是有缘分，不一定欠，但是因为你过去的缘分没有断完，但是呢，你这辈子又造了新业。
哦
你完全可以不去理他的，就是有缘分，你也可以不理他的呀。
对，那师傅，那他这个业力来了，他控制不住，他就是追他，那只有一个办法，是不是给这个小青年，给他的要经者烧小房子，还他的债，这样就解决了。
对啊，当时就是一个要学会克制还债，就这么简单，你就是念经给他还债也好啊，你不要去造新业呀、啊。
哦，那一般给这个小青年多少张小房子许的话，多少为宜呢，师傅？
随缘吧，这种小青年叫什么你知道吗？这叫吃软饭。
嗯，明白。明白了
吗？
明白了。
下流胚子。
师傅是，对，明白了。是，昨天听师傅的录音讲了一句话，就是男人有钱了不要脸，女人不要脸了就有钱。这个师傅说的这句话啊。
我说的话不是我说，是人家外面说的。我只不过我只不过拿过来告诉你们。
是，很有道理。请问。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请问在清明节、中年节、中元节、冬至这种节气，就是包括海外的同修举办一些素食嘉年华啦、素食分享会啦等弘法度人的活动，是不是可以去掉一些煤气啊、挡掉一些灾啊？是这样吗，师傅？请师傅开示一下。
是啊，因为人聚气的嘛，对不对、啊？气有人聚的嘛，善良的气场都是有人在聚集的嘛，所以。像这种不好的时候，人家家里刚刚搬家，就是实际上就是怕闹鬼呀、所以来闹新房、搬家乔迁之喜，请大家来吃饭、就是把鬼驱赶走呀。为什么要放鞭炮
了？
放鞭炮嘛，把鬼吓走呀。
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啊，那师傅您之前开示过，我们出门就要求观世音菩萨保佑我们平安，并可以念一遍大悲咒。师傅，现在车祸这么频繁，请问师傅，我们开车前是否也可以祈求观世音菩萨保佑我们一路平安，再念一遍大悲咒呢？师傅，
是啊，就是这样啊。 就是要好好念的，有时候要把观世音菩萨放在心中，时时刻刻要想念观世音菩萨，要学师父吧，师父心里经常会想念观世音菩萨的，就像有时候想念弟子一样的，我会想念弟子，我也会想念菩萨，嗯，因为菩萨对我们太好了。这经常想
念
就会。
观世音菩萨的时候有何感受呢，师父？你在想念观世音菩萨的时候有何感受呢，师父？
就感受到的是慈悲呀。那你不就是更慈悲了吗？对不对呀？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那师父，你有时候想观地菩萨吗？是不是你想观地菩萨的时候就严格一些，对弟子严格要求啊？
对啊，
是这样吗？
啊，就是这样啊。有时候很多人都不懂的，你心中想谁，你就拥有了谁呀、
啊。
这个不、
明白了。
很多人这么
对，
哎，活得真的很愚痴的。所以有时候你要心中想谁，你就拥有了谁。那么你心中想观世音菩萨，那你就拥有了观世音菩萨呀。
对，
对不对啊？
对，
人家有句话叫出门遇到观世音，帮大金刚护我身，就是这样的呀。
哦，
因为你心中有观世音菩萨护，金刚菩萨就护你身了呀。
谢谢师傅。那师傅，弟子不明白，你像我们出行的时候遇到，就是心里想着观世音菩萨，保佑的一路平安。它这个原理是观音菩萨的这种光照着你在开车，还是什么样的原理呢？师傅，这个
原理嘛很简单呀，你这个不懂啊。原理很简单，你在前面开车，你没看见警察后面来一个流氓跟着你，你怕不怕？怕了是不是啊？
对。
好了，那么。突然之间有人告诉你，警察打完电话，你跟警察打完电话，你还是一个人，流氓还跟着你。突然之间这个警察跟你报警之后，警察说你放心好了，我们已经盯住后面那个人了，你是看不到警察。你说你怕不怕？不怕了吧？
不怕了。
那你没看见警察，你怎么会不怕的？你讲给我听呀。你又没看见。
明白了。
警察说我们五分钟就到，和你你报案和没报案一样吗？不一样吧？
不一样。
好了，
对，
就这么简单。那怎么会有这个光的呢？那么警车这个光怎么会照耀你的呢？心中有了呀，万物唯心照呀。这还不懂啊？
对，明白了。师傅解释就明白，不解释弟子不明白。下一个。下一个问题，那是否观世音菩萨就是每天在分身无数，在救度全世界的有缘众生，是这样？
是啊。观世音菩萨是，我告诉你，想到观世音菩萨，你哭不出来，你这个人已经没有良心了。想到观世音菩萨就要感动到了要掉眼泪，你这个人才叫有慈悲心。因为观世音菩萨这种慈悲心是无人能及啊，天上地下无人能及的，我告诉你。
是的。对，就是，但是人家看到师父也会掉眼泪呀。
哎呀，这师父这是太小了。我要好好学习观世音菩萨，还要更大慈大悲，对不对啊？掉眼泪不一定掉在外面，要掉在心里。心里常存观世音，心里常念观世音，心里常住观世音，了解？
明白了。
三个常。
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请问师傅，师傅经常对同修说会在感情上吃苦，请问师傅，这种感情是不是并非指男女之情、亲情、友情、人际关系等也在包含其中呢？师傅，
全部都是，根本不是单单男女的。
明白了。
吃苦头，爸爸妈妈被孩子耍了，不叫吃苦头啊？
也叫。
啊，
也叫。
对不对啊？你看看，
对，
你看看，孩子从小没有爸爸，这孩子是不是被爸爸吃苦头了？
是的。
现在有个很有名的一个歌星，一个男歌星，对不对啊？他老爸过去也有名了，把他妈甩了，他妈妈把他养扯大了， 现在变得有名了。你说说看，他吃了这么多的苦，他是不是吃他老爸的苦头啦？
是的，是的，是的。
啊，
明白了，
就这么简单
了，
了
哎，
就这样。
哎呀，是是是，哎呀，真的是现在的婚姻。哎呀，师傅，我们
一塌糊涂。现在的婚姻叫不叫婚姻？只是一个形式，没感情的婚姻，建立在物质基础上，啊，有钱就嫁，有房子就嫁，长得好看就嫁，有没有讲过心啊？有没有讲过良心？有没有讲过感情啊？没有了，现在。
对对。
你有钱，讲条件，条件好，我们就嫁。
对对，那有那句话叫宁愿坐在宝马车上哭，也不愿意坐骑着自行车子笑嘛。哎呀，
哎呀，我从你这儿学到一个东西了，宁愿坐在宝马车上哭，也不要骑着自行车上笑。这就是人生真实的写照。现在的社会就是笑贫不笑娼，笑贫不笑娼。
不笑娼。
啊，你做个妓女，你浑身手上戴的金银首饰，人家羡慕。你做个穷人，人家都畜牧，你说说看，这个社会不是叫阴阳颠倒啊？
是，师傅，这个社会真的需要那种中华传统文化，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用佛法来拯救人心，师傅。
就需要更多的像师傅一样来弘扬佛法的人，所以你们每个人都要跟师傅一样出来弘扬佛法，救度众生，明白了吗？
对，社会需要太多的正能量。
对呀、啊，把这个风气要搬过来，对不对啊？女人现在不是嫁人，是嫁钱、嫁房子。你不开玩笑啊？啊。
男人是娶要娶漂亮的，娶什么的？
那画一个嘛就好了。很快就要有机器人了，叫男人去娶机器人好了。
现在就智能机器人都很发达了，师傅，真的。
现在就是告诉你说这个世界，我告诉你阴阳颠倒，人心不古，所以一定要把风气救回来。中华传统文化加上佛教的精髓，那是当今世界最要求现在马上解决的任务，明白了吗？
对对，
啊，
明白了明白了。
好了，
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您说的这种吃苦，这种苦是不是也不仅仅是身心受到伤害，是不是也包含着功德有漏、境界受到阻碍，或者一些事情不顺利呢？
那当然了，那当然了，那是啊，那是啊。
哦，那弟子再问师傅，师傅啊。师父常常看到我们觉得很苦，而我们有时候身在苦海却不知，是不是因为师父的境界比我们高出太多，看到了我们的过去、现在、未来的因果？
对呀、
啊，有了对比，所以知道我们很苦，而我们不懂因果，
啊、
所以对自己的苦还没有意识呢，师父。
嗯，是啊，啊，
嗯，
你看看，你看看，
那我们如何？
你看看印度那些流氓。去强奸人家印度的妇女，印度妇女在印度没有地位的，马路上就这么拉着把他们绑起来，他们在学得很幸福啊，他们在笑那种样子，看那张照片我都饭都吃不下，恶心吐啊！你想想看啊，你想想看，他们认为的开心，你说他不知道自己在造业，不知道自己在受苦啊？他不知道报应的时候会受苦，他还在开心，他还在笑，他在行畜生时。你说说看，人在苦海当中，他知道苦吗？很多人说我很幸福，那就麻木。
对，
那不叫觉悟，听得懂吗？
听得懂。
啊，
那师傅，我们如何才能觉悟到自己受到苦，从而生出出离心，提高自己的境界，进而以慈悲心一心一意的救度众生，一门精进了，师父。
问倒蛮会问的，呵呵，你不是天天在进步吗？你天天在出离吗？你学看白话佛法，你念经，你修心，你许愿，你放生，你不是每天在出离吗？你只是在读书还没毕业而已，等到你毕业了，你不就出离了吗？明白了吗？
明白了，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师父，你像当今这个社会，你像这种杀生邪淫，就是已经是很严重了，是吧？这种
对呀、啊，你看看人邪淫的时候那种嘴脸，像个动物不啦、
嗯？
吓都吓死了。
嗯，对。
那种男人要做这种事情的时候，那种样子像不像个动物啊？那种女人邪淫的时候，你看看哪像个人呐、啊？像个疯子， 现在明白了不啦？啊，
明白了，明白了。哎、
我不点
谢谢，
我不点，人家不懂的。
师傅是直言直语，直话直说。
你看看那种色眯眯的人、
啊，
你看上去哪像个人哦？就像个鬼哦。
对对对。
哼，笑的声音都不
对
了，都淫笑了那种样子，哎，很可怜的。
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我们去度别人时，有时候会听到他们说：“我只要心中有我，只要我只要我只要有佛在心中就好了，多多做善事，不需要吃素念经等等。”请问师傅，说出这种话的人是否不属于有缘众生呢？师傅，
当然不属于有缘众生，而且执着。啊，他的意思就是说，相当于人家说什么啊，对不对啊？
嗯、
啊啊，我这个人啊，我只要肚子饱就可以了。
就经常说，我只要心里有佛就行了。
心里有佛，你连吃素都不肯，你连帮助别人都不肯，你心里有佛吗？你首先你这个心里有佛，从理论上来就叫虚空语言，虚空的、假的、没有用的。是搪塞的那种形容词。你心中有佛的人，你会杀生吗？你会不吃素吗？你会狠心吗？不会的吧？你能不帮助人吗？你心中有佛啊，有佛的人心中有佛的人会不帮助人吗？不会的呀。
不，
你说师父心中有佛，我会不帮助人吗？
师父会帮助。
好了，很多人就是啊，心中有佛，拿这句话来搪塞。拿这句话来掩盖，掩盖他自己真实的不想学佛的目的，所以这种人比一般的不学佛的人还要糟糕，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
啊，
哎，嗯，谢谢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愿天下更多的有缘众生啊！哎呀，需要更多的有缘，不要去无作无缘众生啊！无缘众生太苦了，师父。
对呀、啊，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呢，以后，好了。
嗯。那师父、啊、爱是人间永恒的主题，请师父从构字角度来解释解释爱这个字吧，师父。
你说字啊？
啊，爱呀、啊、爱是人间永恒的
主题。爱字你看见了，第一它一撇是什么？爱是软性的，它不是硬的，所以它是斜的、
哦、对对，
斜往下、
哎、
软性下来的。第二、
哎、对对，
爱有没有心啊？
有，
那么这个三点不就是心吗？爱人不但要有一个心、
哦、
啊，要有爱心，要有恒心，还要有慈悲心。我说这三点就是这个三个心。
哦，明白了，明白了。
啊，然后
必须解释，
然后要记住下面是个朋友的友字，做
对对对，
学任何爱先从朋友做起，先交一个善友，善良的、
哦、
善男人善女人、善就是有朋友的友字、有朋友的友字、你才会有爱，升到顶级了才是爱。
哦，明白了、哦，明白了，明白了、是这样。
你说够字不就这样了吗？
谢谢
对不对啊、而且这个爱字你去看好了，如果把朋友的友字上面一划，两边翘一翘，一横嘛，这不是一横嘛？朋友的友字不是先有一横吗？
啊，对呀、啊，对呀、啊。
一横，你把这个爱字的这个一横两边翘起来，就像一个人在笑，很开心的。
哦。
为什么？
明白了。
啊，因为你用心，你两边翘起来，对着捧着自己这三颗心。
哎呀，明白了。
但是这个爱字里边为什么这三颗星弄不好、啊、弄不好就叫三心二意、就叫三心、所以这个爱字可上可下，朋友升华为爱、就是已经脱离了朋友关系了。那么我们过去是朋友、后来我们做佛友了、那么我们就有大爱了、菩萨的爱了，对不对呀？
哎，明白了，明白了。哎呀，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
嗯，
哎，师傅，你啥时候学的这种几个刻字啊？师傅
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啊。到时候脑子里出来了，这就是你自己的智慧啊。嗯，
智慧。
啊、
明白。
这个没跟谁学过、我也没碰到过谁学。嗯，我挺好玩的。
明白了，明白了。
小时候人家变魔术给我看，我非要研究。
明白了，明白了啊！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啊，就是下有再一个问题，师傅在白话佛法时中开始到杂念多的人就不会包容别人，如何理解这句话呢？杂念多的人就不会包容别人。
杂念多的嘛，就自私自利的人才会杂念多呀。啊，他会不会影响我啦？碰到一件事情，哎呦，我会吃亏吗？他会伤害我吗？啊，我在这个当中能得到多少啊？我这么一来，别人会对我怎么想啊？那我在这个当中扮演什么角色啊？那杂念多吗？多了之后，
对
你说这个怎么还会有这个慈悲啊？怎么还会？当然，这个人就离慈悲越来越远了。
哎，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师父，下一个问题：伟大的佛陀虽然拥有宇宙间最广大的神通，但是他仍然说有自己有四件事情做不到：因果不可改，智慧不可赐，真法不可说，无缘不能度。请问师父如何理解这个真法不可说呢？
真法不可说，碰到没缘的人，你佛，你想想看，佛有很多话讲不出来的。因为不是讲的，是靠悟的。
嗯，悟的。
真法怎么说啊？
哦、
真法是靠悟出来的，讲不出来的。我跟你们开始开了半天，最后还是靠你们自己悟的呀。
悟啊，对对对，明白了，明白了。
悟啊悟啊悟啊悟啊悟啊悟啊悟啊！哈哈哈哈哈。
那智慧不可赐呢？
智慧不是赐给你的。智慧是靠自己，也是用悟心，用你做不断的做功德、做善业，慢慢慢慢的积累的呀。智慧是积累的呀，所以人家，人家有一个人不是写个信啊，写给那个爱迪生啊，啊，就跟他说啊，哎呀，你怎么这么聪明的啦？他说，听人家说吃鱼能够补脑子，对不对啊？你是吃什么鱼的？请您能告诉我吗？结果他写了封回信给这个青年人，我觉得你应该吃鲨鱼，你可能脑子就好了。讽刺他呢？
啊，对对对，
就不是赐给你的，那是一种锻炼磨练，智慧是靠着自己的积累啊，经验的积累，再加上智慧的辨别啊，第六意识不停的去碰，第七意识不断的去辨别。啊，第八意识不断的储存，你靠这三个意识，你才能长成聪明和智慧啊，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师父最后问一个问题吧，问一个易经的吧。易经说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代表男女，阴阳也代表天地，阳为天，阴为地，在家庭天地里。伦常关系就叫天地阴阳，日代表阳，月代表阴，日月合在一起为明，如果阴阳不合就不明，所以夫妻阴阳合才能明，这就是夫妻之道。请师父开始一下夫妻
对呀、对呀、你比方说啊，你阴阳、阴阳这个八卦，你看韩国他们连他们的旗子都是阴阳八卦、
啊，八卦，对对对、
啊、对不对啊？它实际上阴阳是一个这个道家的哲学了，道家的啊，它是对立和啊对立和互化，可以把它化掉了，对立和互化的啊，所以我们中国人讲阴阳，有阴就有阳，有阳就有阴。
对，
你看人的身体上都有阴阳吧，凡是给你看外面可以看见的都是属阳的，凡是衣服穿在里边的就是属阴的。
属阴的，
对不对呀？阴阳的概念是什么？
对对对，
万物运动变化的本源呢？没有阴怎么会有阳？
哦、
什么事情变化都有阴阳两极的。
阴阳两极。
你说你们家里变化了，生出个孩子，是不是有老婆跟老公啊？没老婆老公怎么会家里有变化啊？
对。
你认识人间的任何事物，你要有个基本法则，那你就必须靠着阴阳。你要是有阴阳的这个认识事物的基本法则的话，你就不会这个人会想不通。你比方说一件事情发生了，你被人家骗钱了，你阳的想我被人家骗钱了，我真倒霉，对不对？阴的在想啊，阴的想我被人家骗钱了，我很倒霉，你阳的想这是我的因果啊，这是我学的经验，我以后就第二次就不会骗了， 我这次给人家骗了一万，我以后说不定我这次不给人家骗，我以后给人家骗了十万呢。
哦，
这个叫阴分析阳分析，阴阳都会分析，任何事物有阴有阳，总归有它的对立面的。所以有时候你把问题看得活了就叫有阴阳，看了死了那你只有阳没有阴，或者只有阴没有阳，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师傅，阴阳调和呢，就是家里的如果阴阳颠倒的话毕竟出问题，是这样吗师傅？
那当然了，阴阳调和的话嘛，就是说该对的事情大家都要说对，该不对的事情大家都说不对，那么就是阴阳调和。有的时候顺啊，随缘随顺，恒顺众生，就是阴阳调和呀。
哦，对，就是佛法的阴阳调和，恒顺众生。
恒顺众生就是阴阳调和呀，
哦、
对不对呀？人家想不通的时候，你不要去硬跟他掰着，你不是叫恒顺众生吗？他等他想通了，他来跟我说。有时候人家跟师父说：“师父啊，我在劝他时候，他听不行，然后他说出一大堆怪理由。”我就跟他讲：“哎，你这样吧，你先。”回去想一想啊，啊，回去想一想，然后呢，下个礼拜再来问师傅啊，师傅也想一想，你讲的话对不对？你也想一想，师傅讲的话对不对？我经常跟人家这么讲的，我没跟人家说我一定对的。好，过了一个礼拜，他想通了，跑过来说：“师傅啊，我错了，上次是我怎么怎么。”那么我才跟他讲，你错在哪里？你为什么会错？那这个叫恒顺众生啊。明白了吗？
对对对对对，
啊、
那师傅阴阳颠倒就不行了啊！
阴阳颠倒嘛，你看一下嘛就知道了，对不对啦、哎？看一下，有些时候、哎、现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是阴阳颠倒的呀。你比方说，
哦、男人不像你男人，
男人不像男人，女人不像女人，一个男人小气的嘞，一个女人弄得嘞，冲冲杀杀打人骂人的，你说这个家庭像什么样子啊？
啊，对
对
对，
对不对啊？
哎呀，明白。
啊，
明白。
这个男人整天在家里，整天在家里做女人的洗呀、啊、买呀、啊，啊，洗菜、买菜啊，什么什么做菜啊。这女人天天在外面拼命打工啊，挣钱呐、啊，唾沫横飞在外面赚钱呐、啊。
那这样就不行了，这样就颠倒了。
那这个家就不行了。所以你可以去看看慈禧为什么清朝会灭亡了，还不知道啊？
哎呀，明白了。
啊，阴阳颠倒了呀，还记不记啊？
哎，对对
啊，
对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事情，
哎、
这个事情从自古到今，你要博学多才啊！你在这个世界上，你活着，你要教育别人，你要向师父出去弘法，你也要肚子里要有很多很多的阴阳，要懂阴阳啊，识阴阳。过去诸葛亮就是识阴阳啊，看天时啊，
对对，
也天时太阳啊、月亮啊，他就能看见了。司马懿为什么这一仗会打失败啊？啊。
师傅，真的人真的要博学多才啊！我记得有一个师兄，他不好老问你十万个为什么、他坏的就挺好啊，那些知识就是。
对呀、他问这个司马懿为什么好疑呀、啊？为什么生性好疑呀、啊？为什么人家说诸葛亮是未博先知啊？为什么周瑜是事后才知啊？司马懿是事后才知啊，对不对呀、啊？周瑜是发生了事情他才知道，
对对对，
所以为什么周瑜到后来觉得他跟诸葛亮差不多，为什么诸葛亮比他胜高一筹，所以他死的时候他都不卖账啊。周瑜死的时候他说了一句啊，鸡生亮何生鱼啊，你老天既然生了我鱼周瑜，你为什么还要何生亮啊，你为什么还要生个诸葛亮出来压制我，那就叫阴阳调和呀。
对对对对对对，
啊，对不对啊？啊，
明白。
那鸡生爹还要生妈干嘛了？鸡生男为什么还生女啊？那就是要男女调和呀。
对对对对对
对，
对不对啊？是的。哎呀，明白了。哎呀，师傅，你看
阴阳，
你给大家
听。你从阴阳上来讲，你今天看见乌云密布了，第二天就要下雨刮风了嘛？你看天时，过去这种主要是大家不学呀，学了你会看了呀。你看天气预报学天时的人，他学了之后他不要仪器他都能看天啊。过去农村的人一看天，明天要下雨了，明天几度，准的不得了。那不就是现在诸葛亮看天时呀？你现在的人脸色都不会看，看见师傅的脸色要发脾气的跑过来，还要叽里哇啦冲着我叫，对不对啊？ 你要学会看的，爸爸妈妈已经吵架了，你在边上还要钱，接下来就是棍棒拳头一顿暴打暴打，听不懂啊？
嗯，听得懂，听得懂。
还看天使了，连脸色都不会看。
哎呀，明白明白明白。哎呀，师傅，哎呀，哎呀，师傅，哎呀，谢谢您的精彩的。
以后跟你们讲点历史吧，也很精彩的。
那我就喜欢问师傅封神榜。
啊，以后跟你们讲点历史，要知道很多这个世界上很多历史，它为什么啊会着相生，为什么会相克，它都有道理的。啊，这个人出来了，那个人为什么同时在那个地方出来？过去所以魔他很厉害的，他自己出来他就可以知道在另外一个不远十公里以外的地方会生出来一个人，以后会克他的，所以他就把这个孩子偏拼命的在这孩子还没长大之前他把他弄死，因为他有这个魔力嘛，听得懂吗？他知道生出来之后，你看现在的就是那种科幻电影，你看都有一个把 Batman 就是蝙蝠侠，他就会有一个魔侠会出来的呀，他都是阴阳相克、相生相克的呀，所以没有办法。
那是否就有一个正的出来，必定有一个邪的来给他、就是
哎、对呀、有佛就有魔呀，这还不懂啊？
哦，但是最终正义战胜邪恶、
当然了。你说希特勒是魔出来了，对不对呀？最后还是被世界人民所唾弃呀，对不对？战胜了吧？
对，
啊，就是这样。
哦，明白了，明白了。啊，师傅，谢谢您的慈悲开示，今天就问到这，师傅。
好，再见，再见。
好，再见。
喂，你好。
喂，师傅好，感恩师傅，感恩菩萨，感恩护法菩萨。那个弟子给师傅请安。那个师傅稍等一下。那个我首先替那个一个师兄做一个分享，就是前两期节目问答中，师父曾经给一个同修解梦，说他的业障已消尽。以下是他学佛过程中看白话佛法消业的书上分享。感恩师父。师父一直在强调要看白话佛法，刚开始读一篇白话佛法十分钟就读完，到现在要花上一个小时做笔记反复看，非常有收获。白话佛法其实就是师父用白话讲述成佛的方法，有两个心得体会分享给大家。第一，看白话佛法的时候，只要有做的不到的地方，他就做笔记，让自己的加强记忆力去改正，同时将白话佛法中的句子分享到朋友圈。第二，看白话佛法时候，这位师兄非常希望每个人都可以读到这么好的开示，他如饥似渴的看书，智慧能量带给的快乐充满同修的全身，同修希望自己能够记住白话佛法的内容，以在度人的时候用白话佛法回答问题。2017年10月份，菩萨提醒同修业障比例是 19%。 今年雅加达法会，菩萨提醒同修业障已消尽，6个月时间业障消除了将近 19%。 白话佛法的力量不可思议，白话佛法是让我们脱离人间思维，用菩萨的思维去思考问题。当你用菩萨的思维思考问题的时候，业障自然也就空了。同修跟师父学佛6年了，从未找过师父看图腾，只是按照师父教我们的方法，没有懈怠的学佛。6个月的时间，业障消除了近 19%。 白话佛法的力量不可思议，请师兄们平时除了念经以外，每天一定要注重白话佛法的学习。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将这么好的佛法带给我们，感恩师父。
我已经跟你说了，菩萨都着急。你们现在知道，我开始没有叫你们拼命的学白话佛法，现在要拼命的学。为什么你知道吗？菩萨注入了大大的能量，所以白话佛法你们只要好好学的话，可以消业障啊。你想想看，你如果不放生的话，你或者你平时很难出去有时间，你在家里看看白话佛法，你能消业障，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感恩师父。白话佛法真的是我们在楼下共修，就是很有感悟，就是以前自己看的时候可能就是看一遍， 就不会用到实际当中，但是跟那个师兄们一起分享心得体会的时候，就发现通过一些老的师兄长辈他们的一些社会实践的经历，我自己能学到身上，就是能应用到实践当中。
嗯，
就是我发现就是跟就大家一起集思广益的学习，这个是很重要的，我很有体会，也感恩师兄们的帮助。
嗯，
感恩师父。
嗯
嗯，还有师父，我想分享一下那个关于那个观世音菩萨成道的那天，就是我学校就是有一个 presentation，而之前我就是晚上在观音堂之前就有个意念，让我再把我的那个观点整理一下，我就把我搜集的资料重新看了一遍，重新整理了一些观点。第二天的时候我准备的并不是很充分，之后我就去了别的小组开始讲的时候，我就在底下念经给老师念姐姐咒还有心经。等我们小组上去的时候，我觉得我讲的并不是很好，但是老师对我的肯定是很好的，而且同学都说我讲得很好，所以就感恩菩萨保佑。还有就是印尼法会期间我有两堂课没有去，但是回来就立刻进入了考试周，之后我就按照就是那个正常的复习，而是等考试成绩出来了以后，同学问我你考了多少分，我的成绩差了几分就满分，他就觉得非常不可思议，他说你两节课没来，你为什么还考了这么好。我说我有菩萨保佑，而且我考试的时候那个礼拜感冒了，但是我就觉得我在考试的时候有一股能量在我身边加持我，虽然考试期间我还睡着了，但是我就感觉护法菩萨一直在我身边加持我，感恩师父感恩菩萨的加持。
你的意思就是以后考试的时候大家都可以打瞌睡了？
不是不是，对不起师父，我就是想那个分享一下，因为我们有菩萨保佑，有师父，就是有菩萨和师父保佑的孩子真的是非常幸福，
这是
希望更多的人。嗯，对不起师父，
希望更多的人好好的求菩萨保佑。
对对对，能够有菩萨保佑能够离苦得乐。
对，
感恩师父。
嗯，
那个帮同修问几个梦境。老人过世已经60多天了，在过世的人的房间里能否设佛台？感恩师父。
设佛台，
就是老人过世60多天了。
我知道，我知道，两个月嘛，两个月嘛，嗯。要亮一点，要亮一点，嗯。
要亮一点。
环境要亮一点，而且呢，最好把老人所有的家具全部弄掉，扔掉。
嗯，好的。
换上新的家具，重新油漆，才能设佛台，明白了吗？
好的，好，明白了，明白了。之后就是。请问梦见看见一本书的封面上写佛果，请问是什么意思呢？感恩师父。
佛果就是说明他已经有果报了呀，他已经得到果了，果位了。
哇，这么好，随喜赞叹。感恩师父。家里人对佛教理论断章取义造口业，同修听了后用辩证法举例解释，有点激动，说了家人情绪难过，要是以前同修会生气，现在解释过后没有感觉，不会再被气哭。晚上做梦，梦到南京菩萨，第二天梦到台长，台长抱着白色小猪，意念中感觉自己怎么是生肖的显化，是同修境界低了吗？请师父慈悲解梦。
很简单，菩萨看看人呐，就像人看动物一样的，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抱着小猪爱护你们呐，有时候把你们当孩子一样，那个小动物受了委屈啦，啊，加持啦，爱护啦，都是这样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那下次碰到类似情况，是不是就是不用解释，就是跟家人那个、就是、
不要去变呀，因为他造口业，你会背业的呀。
嗯，对，不要变。
这种人、
就是、
你怎么跟他讲？这种人没无缘不渡呀，菩萨都渡不了，我们怎么渡啊？
嗯，明白了，随缘，先随缘。
嗯，
感恩师父。同修梦到何先生一起把一个大约10岁的孩子埋葬了，感觉是自己的孩子，请问是流产孩子超度走了吗？感恩师父。
嗯，应该是的。嗯。
好。还有起梦前梦见。起床前梦到佛台上香，场景是以前住的老房子，供奉的菩萨像 菩萨像腰背部是断裂的，同修起来查看，后面用绷带什么的包扎着，正面看还是尊漂亮的菩萨像。这尊菩萨像有十多年没有供奉，后来和东方台的菩萨像一起供奉。现实中同修去年肋骨骨折了三根，现在虽然好了很多，但是后面还包着中药，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吧。
做梦啊？
做梦。
啊，做梦是吧？做梦。
嗯。
哎呀，那个他供的那个菩萨已经受伤了，嗯。
啊。
这就是他的报应啊！他不应该把菩萨放在家里三年不供的。
哦。
开什么玩笑？实际上他要不供他也就算了，问题他供上去了，好了，护法神就会惩罚他了。他索性不供的话，供我们的菩萨，你已经三年不供了，你再供上去干嘛？
嗯，那师父他需要念多少遍礼佛，还有小房子？
现在不能拿下来了。
啊，现在不能拿下来了。
啊，
好，嗯，那他。那个菩萨像要修，要去那个找专门的人去修一下吗？修补一下吗？
要专门人修补的，否则供上去对菩萨不尊敬的。
嗯，
好了。
对，是的，是的。
嗯，
他那个同修需要念多少遍礼佛呢？感恩师父。
108遍。
108遍。就是同修。嗯，同修做梦在乱树林山间一张纸上标了三行字：一、观地菩萨85300块钱；二、观世菩萨50000多；第三个记不得了。请问师父，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梦如果他心中还有价值，说明他对菩萨不尊敬啊。
哦。
他心中，因为他是把菩萨分成等级啊，他有价值啊。他自己本身有价值观的，对菩萨不尊敬的，嗯。
哦，那他是不是要念礼佛？
就是，另外一个，80遍就可以。
80遍就好了。
嗯。
感恩师父。而是去年8月，一位同修在连续放生一个半月后，有同修梦见一个声音说：“天天放生，癌症都好了。”现实生活中，这位放生的师兄不知道自己有癌症，但以前胸部有结节，跑步会痛，梦到蚂蚁、内衣、闹钟等，后来连续放生真的不疼了。最近他和他的爱人有过夫妻之事，又梦到内衣和闹钟还有一个数字20，请问师父，他已经许了21张小房子，一波一波在许，而108遍礼佛，连续放生4个月，度100个人以上，他这个可以吗？
啊，他折寿20个月。
折寿20个月。
嗯。
哦，他是不是得好好念礼佛忏悔？
对呀、啊，他一个人像菩萨生了干净了，就不能再做这种事情。
嗯。
很麻烦。
很严重的。
很麻烦的，
嗯、
因为菩萨看不见不得人做这种事情的。啊、
嗯，
你想想看，如果你看见，你如果看见两个羊在做这种事情，或者两个狗在做这种事情，你会怎么想啊？你告诉我，你会骂不骂他畜生啊？如果他经常，我。